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我们今天谈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哦。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有三个问题，三个大问题，很糊涂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红楼梦》里面有好了歌哈，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草一堆草没了。那么，荒冢一堆草没了，就是坟墓了啊。那然后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这十六句话，这到底多少句话，就把我给愁死了。我就觉得联想到好多东西啊。比方说啊，我们就是红尘中人，我们就不是神仙啊。那没有错，世人都晓神仙好，但是我就不是神仙啊，我就是活在红尘中的人啊。那么唯有功名忘不了。什么是功名？我觉得任何一个你想要做的事业，所谓的 career， 它的成功都叫做功名。那么这个虽然将来我们大家都是荒冢一堆草没了，就是说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打算活着回去，也都知道无法活着回去，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这一百年，我们就是红尘中人，我们就是追求名利，到底为什么不可以？那还有，唯有娇妻忘不了，好像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那为什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过世了，那他爸爸非常非常的痛苦，过了几年自杀，那吃了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这样后来救回来，是昏迷了很久很久，后来救回来。救回来之后我就在想，他那么痛苦，痛苦到要走人，那么他难道不应该续弦吗？他难道不应该，难道这样子是不对吗？他的妻子已经虽然跟他那么恩爱，可是已经离世了，那活着的人在痛苦当中煎熬，难道不可以？也还有一种说法说，越是恩爱的夫妻啊，如果那个妻子死了，那个先生越是活不下去。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说啊，那个林徽因的老公好没有良心哦，林徽因走了不到一年，他就再婚了，真的吗？真的是没有良心的缘故吗？那然后说，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有一种很好笑的说法，说父母爱子女像牛毛那么多，子女爱父母像一根牛毛那么多。那这个是人的爱，人类的爱，就是说生物的爱，由上到下是很自然的，由下到上虽然也是自然，但是真的是一根牛毛那么多也是很自然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因为好了歌其实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从某些角度去看，它好像是对人的一种愚痴、痴愚的嘲笑。可是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次元里面，我们就说人类的这个宽频吧，我们的这个频道，这个很宽的这个频道，不论虽然说啊，有人是345，有人是876等等啊，频道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跟谁投缘，跟谁不投缘，大家频道相近的就会比较投缘，频道离得很远的就会不投缘。但不论我们是什么频道，我们都活在这个实相里，那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所以我们才会活在红尘中吗？那既然我活在红尘中，我就不是神仙，我也不需要想当神仙呢、啊、这第一个问题。
那我先把
请教老师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再说好吗？这样说，因为赛斯在讲实相，他是用多次元实相在讨论的。
是。
好，那既然是多次元实相的话， 那这个次元的所有的东西呢，它是由内在次元所来的，对吗？
是。
那这个次元上的所有的表现方式，因为是从内在次元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花草树木，它其实是一样的，包括连双胞胎也没有一样，对吗？
对
呀。可是你却在寻找一个一样的规则，对吗？你是不是在寻找一个一样的规则？
已经没有那么呆了啦。
对，因为我们在想说，那他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当然可以啊。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忘不了，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可以，我要忘得了，可不可以？可以。那这个人好了哥，他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可不可以？可以嘛？那你不知道好了哥的想法，可不可以？可以嘛？但是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圣经讲说我们是神的创造物，而所有人都不同，那怎么会有一个标准要适合于所有的人呢？
实在是没有的。
没有嘛，哈。那既然没有的话，是不是在某一个时候的某一个情境的某一个状态某一个痛苦当中，我们来看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它很好，对吗？那如果说按照当我痛苦的时候，我可能用这个方式让我的情绪能够平稳，我觉得我不需要太执着，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很多的地方想尽所有的办法说服自己的情绪是能够平稳下来的。
所以这是用来平衡做。
我个人是觉得说，首先就没有一个东西它会是适合一个人的一生或适合每一个人的这个标准，应该没有了。
是，
对吗？
是。
比如说你就是应该这样生活，那如果是要假如说是要这样生活就好的话，我常常开玩笑说，那就干脆就上帝，你
就
对啊，你就创造一个耶稣，每个人都是耶稣，大家都很完美，这样不就好了吗？可是他就是要很多多样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有一个左手，那我要看我左手这样弯来弯去是什么的感觉的话，那或者是我的左手到底能够拍出掌声的话，我必然要一个东西跟它对应嘛。所以所有你的想法一定要有它的对应物，那因为要有对应物，所以你会看到外面的实境。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过世的时候，那他的弟子问他说，师父你要走了，对不对？世尊你要走了，那你到底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好，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办？那我你走了之后，我没有人可以问，没有人可以教我，我们现在怎么办？那佛陀讲三件事，
自医止，法医止，莫以医止。
好，对，讲得很好。那什么叫自医止？以心为医止，对吗？你有什么想法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因为没有好坏，你不需要有个先有个规则来限制我现在的想法是可以想不可以想，那你连起初的自由都没有，对吗？我们现在是说啊，我连起初的自由都没有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会有知道内在的行动跟他的这个你的天命或自信在哪里？你做不到啊，你连起初的自由都没有嘛。所以叫自依止，就是一切回归到你的内心，你到底是怎么想怎么感觉的，你要尊重那个感觉，尊重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是你力量所在，因为那是你人生的意义所在，或者是你的内在想要推力的那个推力所在。那如果说你的生命是由内在的推力推出来的，也就是你的内我推出来的话，或者是所谓的神创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讲，那你按照那个推力是不是最有力量，对不对？就好像我常常在讲说，如果你今天是牡丹花，然后你一出生你会发现人家玫瑰花比较漂亮，你尽所有的可能要去变成玫瑰花，你怎么变你都变不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原来的 DNA 它就是牡丹花嘛，那就是牡丹嘛，对不对？那你要变成玫瑰花是不可能的。那你说你是丁山，那你是女人，那你来到世间之后，你会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当男人，我要花木兰，哦，没有花木兰，至少我要叶木兰，不管什么木兰，对不对？反正就是要当个男生。你有必要这样吗？没有必要，因为你的内在的推力就是你是冰山，你是这个性质的人，你有拥有你很特殊的那一份力量跟那一份特质，那一份独一无二的特长。你在表现那个独一无二的特长，因为这就是你内在想表达的那个观念嘛，对不对？好，我有一只手，我要拍一个声音，就另外一只手去拍它，所以我必须要有两只手，所以叫做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所以无极生两仪，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当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仪来跟我相对？我有一个正，是不是有一个负才能够正，才能够让我正向正？我如果是男生，必须要有一个女生，所以我才是男生嘛，对不对？啊，如果所有的人都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叫男生女生了。
终生。中性人，
对啊，中性人嘛，对不对？所以当我想表现一个男子气概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跟男子气概不同的东西来跟我相对。可是对下去的话，就发现到他非常非常的繁复，一直可以对下去嘛。我一个想法一个相对，一个想法相对，所以自一指的时候是来自于自信，来自于你的心的一指，你的特质的一指，你的原来延伸动力的一指，你的本来面目的一指，你的本然存在的一指，那叫自一指。那法一指是什么？法一指你以为是别人的规定，别人的法吗？没有，法一指在英文叫做 phenomenon， 叫现象一指。那什么叫现象呢？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是不是你感官对外面的六路对六尘嘛？你有一个感官，所以你这个感官所看出去听到的东西，那你相对的话产生一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就是现象一指的是说，我所看到的，我的对应物，就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儿女、你的事业、你的环境、你的关系、你的所有的生存物，是不是你的对应物？那是你的对应物的话，它是什么？照三世的说法是说，你的身体是心的一面镜子，而环境是身体的延伸。换言之，环境是什么？心的一面镜子，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讲法的话，就是所有你碰到的事情都是你的依止，哎。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碰到，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对不对？那这个情况来讲，对现在我的世界来讲，它就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我的现象就是我的依止，我的心是我的依止，而我的心所对应出来的对应物叫做现象，而那个现象就是我的依止。那有没有其他？没有，因为根据克里斯那穆提的说法哈，他是说观察者。看到的东西叫观察物，但是没有观察物，只有观察者。
那比如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
对，那既然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就观察者跟观察物，它是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这是克氏的理论啦。好，那我觉得克氏理论还蛮正确的，因为我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我会碰到那样的人生嘛。那你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你的人生的话，你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刚比如说这个人他当了总统，那他的思维是这样，所以他看到的世界是这样，别人当总统别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你在台湾你可能是国民党，那你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完全不同的世界，可是如果你是民进党，你看到世界一样吗？脱脱也不一样，两个人可以吵翻天，吵到甚至呼吸可以吵到离婚，可是你说你的对，他说他的对，但是永远没有真正对的东西，因为按照我的心，我所对应出来的世界，
大家都对吗？
对，大家都对。那既然是大家都对的话，就有一个简单的东西哈，就是我现在在任何时候，我都知道我的环境就是我的依止。好，那你说好了，哥在提到说，世人就是什么忘不了。你既然身为人，你当然可以过你当为人的生活啊。只是说当我失败的时候，我就认我失败了，我就不用执着其中，那这样的话你也就没有痛苦，可是你有完全的力量放在那个你要去处理的那个事情上面，那就是力量学的一个主要的原理。就是我今天如果我把我应该要的烦恼，我应该要的痛苦，我应该要的担心，我所有的这些部分呢，如果我把它去掉的话，那是不是我剩下的部分就是我能够把我的能量或者是心智完全放在我怎么去处理我眼前的困境，是不是这样子？
老师，现象一指的意思就是，以前我们都听过一句骂人的话，说这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我有个朋友说，那不然要怎么样？难道要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吗？
你见到美国人，
是这个意思吗？
不完全是，你见到美国人，当然说美国话，他才能了解嘛。可是我们刚提到的心一指的意思，必须要先放在前面。也就是我是用真心在对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就是我，没有别人，我所对出去的世界就是我，我是很真心的对我自己。可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它后面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它不真实，好像有这个意思，
哦、是是
它是不真实，它
叫弦外之音。
对，它有一个弦外之音，它讲这句话，这一句成语，它背后有一个用意，就是说这个人哈、哦。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或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人家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好、哦，那有一种形容词叫做“观察家”，日本的目击，是，他永远都是装笑脸的、哦，他不敢说 no， 这个是这个意思了哈、哦。但是坦白说了，你说，假如说我是很真实的面对我的世界，而我呢，如果碰到任何事情，我立刻放掉的话哈。哦那这样的话，你会有全部的能量放在你眼前的事情上。那 有一个哲人、啊哦、他有一个说法，那给你做参考、哦、他说，有人形容这个人、哦、他说他像一个破瓮。什么叫破瓮呢？就好像洗菜那个篮子一样、哦、你把所有东西丢下去，一拿起来，所有的水都会流下去。意思是说。他不后任何，就是我今天骂你，说啊，你怎么那么胖，怎么那么丑，怎么那么笨？不管你骂什么哈，对他来讲，他没有去 hold 住那个事情的一种自我心。我只对现象做依止，而我就像一个破瓮一样。你今天任何的批评、任何的伤害、任何的感觉进到我心中，我的心中是清明如水。
我不留下来，所以就不会 bitter， 不会味道不会变。
那如果说你把《好了歌》这个歌呢，你把它当作是破瓮来看，就是我今天任何东西流到我心中哈，它就流出去了。可是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还是在做我自己？是啊，我尽量的把我所有的能量放在于我对我自己的表达，那个第一个自依止的部分就出来了。你的心的依止是非常干净、非常锐利，而且非常直接的。好，可是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法依止，就是你今天碰到任何事情，你没有 hold 住那些你不需要 hold 的东西，过去的伤痛，过去已经过去了，对不对？现在外面在下雨，可能两个钟头后是大晴天，出大太阳，这是我们洛杉矶的天气，对吗？那你现在说哦，现在外面下雨，所以我以后都不出门了，是这样子吗？不是嘛？外面是在下雨，你现在不要出去，没错。可是呢，如果两个钟头后雨停了，你要不要出去？要啊。哦、我可能去浇花，可能去做任何事情。所以，既然
啊，刚下过雨，你还去浇花哦？
我是开玩笑的，被抓到你病人。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人生是在一种变微的状态，那问题是，那如果是变微的状态，你为什么要把两千年留下来的那些祖先遗产，一定要背在肩上来看到我现在碰到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其实你要的是什么？是我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是不是我直接面对我现在的问题，我直接来处理，我用我全神贯注来处理，我去感觉它，我去听它，我去创造它，这就是我们说的创造的这个真意。我对现在的问题做解决，而不是我以前的方式、以前的想法、以前的规范来规范我。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佛经有一句话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啦，好、哦，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我们来讨论说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坦白说，那就是本然的存在嘛，那就是一个没有被框住、没有被限制、没有就是拥有的是一个起初的自由。那什么叫起初的自由呢？起初的自由是不是如果你这个人的特色、你的特长、你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它是由内在而来的话，那你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表现这个你独一无二的特质，不是吗？那既然他碰到任何事情的话，你就像破瓮一样，你随时就让它过去，因为任何时候都在变为，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因应现状来改变，对不对？好，就好像我说现在外面在下雨，你不要出去，可是两个钟头后没下雨啊，你到外面去跳舞都可以，我不要说脚水了。
我只是想要让老师知道我有在听课，我有专心在听。
哦，好了，你还没睡觉。
那然后默意依止呢？
就默意依止就是除了现象依止跟心依止以外，你就什么都不要依止，叫做默意依止了。默就是不要嘛，意就是任何除了这个以外的任何东西，就不要任何东西的依止。所以你看，自依止、法依止的意思是说，你用你的心对应外面的世界，所以你的心的感觉对外面就好了。那你内心里面就好像 月亮那样的清明，你就像一朵一个明月一样，你只对现在的眼前的状态做处理就好了。好，上次吃了这个东西拉肚子，那现在再吃会不会拉？可能不会拉了，对不对？那你上次不喜欢吃，那你现在吃说不定你很喜欢。我们昨天去吃 supplementation， 我以前最痛恨的就是沙拉加 dressing， 因为 dressing 没有一样我喜欢的，我只喜欢 Southern Island。 那后来
一样你喜欢了吗？
那没有办法，因为真的没有，我也还是不喜欢，不过我加了，至少还像在吃沙拉嘛。那后来呢，就一个同事介绍我吃 ranch，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一次吃的时候觉得蛮好吃的，所以呢我就固定就吃那个东西了。好，然后再来呢，前一阵子不小心吃到 blue cheese， 好，我现在发现真的是好棒，好喜欢，所以我就每一个觉醒我就给它弄一点弄一点，我就觉得吃得很高兴。
老师还有一种吃 supplementation 的方法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不是有鸡汤吗，用那个热鸡汤，然后什么 dressing 也不用，就把那些蔬菜放到那个鸡汤里面，就是热的，然后又很健康又很清爽的好吃的蔬菜。
你要一个加热的炉子了，不然你放下去就凉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对，我刚来美国我真的是不喜欢吃嘴型，可是我现在是很喜欢。我以前最痛恨，我记得我到德国参展，到法国参展啊什么的，我最痛恨的就是你到街上去，你买不到那个水，因为都是气泡水，那个店里面卖的都是气泡水，它没有，尤其是德国，根本你买不到那个普通水，那要找导游，然后想尽所有办法才能够买到普通水。那我发现我在我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女儿非常喜欢喝气泡水 ，bubbling， 那个叫什么 ？sparkling water。
sparkling water。
对，对。那我很痛恨，因为那个很贵嘛。可是最主要是，
到底是因为不喜欢那个味道，还是因为那个很
贵？不喜欢那个味道，不是贵的问题，刚刚讲错了，贵也是个问题。它主要是真的那个，你去喝喝看吧。
我也很讨厌啊，我非常非常不喜欢。我喜欢它那个瓶子，就是那个 B 牌子的那个绿色的那个瓶子，但我不喜欢里面的气泡水，所以每一次的都
的 对，
对，好讨厌那个气泡水。
我这次呢，因为去拉斯维加斯参展 CES， 对不对？然后，我看到在打折嘛，那我其实蛮疼我女儿的，我就说，现在有在打折啊，还蛮多的，要不要再几箱回来？她就说好。问题是，我讲完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我跟他讲那天是刚好礼拜五，
而且最主要是开六个小时的车，
没有，那是没有关系的，
说四个小时的车，那个 yeah，
那因为他我说的打折并不是所有的 Costco 都有打折，是 Business Center 才有，所以呢五点以后呢 Business Center 他就下班了，那我们是六点、
哦、
对，
是是，
所以我买不到。那礼拜六礼拜天呢他没开，所以本来我是想说那反正拖出去买一买就可以了，就没有办法买到了。就我女儿就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能不要买这个给我好了，你就买一个 sparkling water 的机器给我。
好，天哪！
对，那我也觉得很天哪，你在干嘛哈？但是我还是买一个给她了。然后我现在自己在玩得很不亦乐乎，我已经买了两台了。
那你现在开始喜欢喝气泡水了吗？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了现在。因为我就去研究为什么要喝气泡水，当然就是有很多他们的一些功能嘛，比如说，你如果觉得说想要减肥的话，气泡水蛮好的，因为它会让你的肚子胀胀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吃不下东西了，这样子，这开玩笑的啦。但其实我在买气泡水的时候，我是一个想法哈，其实我们常常像我们的舅啊，一来都会拿一大瓶的那个可乐，对不对？可是当天没有喝完，下次再来的话就不能喝了，那一次一次丢掉我觉得蛮浪费的。然后我昨天就试验了，我把那些没有喝完的可乐啊，就把它打气，对不对？就好好喝。
所以这是一种游戏机。
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每个阶段，你可能很讨厌喝气泡水，可能一阵子之后，你又变成这方面的专家或很喜欢这样子，所以哪个东西可以限制你啊？当你觉得 痛苦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被人家批评，哦，老妈骂我，老爸骂我，或者是同事骂我，老公老婆骂你，那你当天很难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做事情，对吗？那如果你像个破瓮的话会怎样？你骂 OK 啊，啊，那是你的观点，哎，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你要这样观察是你的事吧？你觉得说，哦，你这个人自信心很不足 ，OK 啊？那请问那是水是你吗？我不需要去跟你解释啊，对不对？你说这个人很自私 ，OK， 那是你的观点啊，有没有别人有不同的观点？有嘛？那我自己的观点比较重要，还是你的观点比较重要？所以你为什么要管好了哥讲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管他说些什么，你把他拿来用用。比如说这个时候，哎，我，突然间某些事情呢，有一点搞砸了，对不对？那好了，过来看看，哎，不错，我就把那个情绪放下来了，
解掉了。
对，然后明天，好，我们要去这个赛跑第一名，要不要好好跑？要啊！你不同的时候换不同的心态，这是赛事教我们的。就是信念它好像是
可以拿来用的，
对，它好像是衣服，你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信念对你最好，你哪来穿看哪，你拿这件衣服来穿，这个时候我针对这个问题，那情绪尽量让它摆平。为什么情绪摆平之后的好处就是你的能量是能集中的，那你专心才能安心，才能专心，专心才能开花你的觉知力。你当你很专心能量很强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嘛。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说，当你心中有了一个没有目的的热情的时候会怎样，就会产生爱的感觉，然后有爱的感觉就会产生美的欣赏，然后有爱跟美，你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做错事，对吗？那所以应该说起来是说，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怎么产生才是真正的问题吧，是不是？那什么叫没有目的的热情？就自一直滑一直啊，莫意一直啊。我不是自私哦，我是充满热情哦，我是没有目的的热情，就像孩子一样，我充满了热情。为什么？因为我没有 hold 住任何东西。你对我的任何批评，我也不跟你做比较。你好 ，OK 啊，你好，世人都说什么好，那是好，那不跟你比较啊。那当我不去比较这个时候，好了哥后面有没有一句话？那如果这些都不是的话，你会回到什么？回到没有目的的热情，对吗？世人都说神仙好，我不是神仙，所以我不用去追神仙呢、啊。对啊，世人都说什么气啊？那他离开了，离开就离开嘛，下一个会更好，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发生问题？那就发生问题，你就会维持一个没有目的的热情。那你可不可以用没有目的的热情来解释那个好了哥？那没有目的热情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对吗？是不是那个起初的自由？是不是那跟随内在的冲动？那换言之，是不是内在的内力？是不是内在的那个动力啦？这样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
哈。
那像那个圣严法师说的，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其实就是说任何的情境来了我们就面对它。
对，其实你可以参考了，因为你
听到衣服拿来穿穿看。
我昨天有个朋友在问我啦，他写了好几封信过来，然后后来他说一定要跟我谈，我说好啊，你要跟我谈就来谈啦。那他谈他的梦境嘛，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是谈梦境。那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已经学新时代赛事很久了，那我是个以前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我呢学了赛事以后，我就再也不再祈祷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梦中是梦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人很痛苦很难过，然后他就说，哎，为什么没有人帮他祈祷？结果他就自己帮他祈祷，祈祷以后，哎，这个人大好，大好以后呢，哎，这个人出去以后就回过头来给他一盒那个巧克力糖。我说这不是很清楚吗？意思是说，啊，你要祷告你就祷告啊，你在你的内心，在你梦境，你还是非常想祷告嘛，对不对？
祷告非常好啊。
对，那现在问题是说，
赛事也不会反对祷告。
没有，赛事没有说你信了就是学的赛事就不要去学基督教，他没有这么说，好不好？你想学就学，好不好？因为那就是你的现象嘛。那别人不学可
不
可以？可以，不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环境就是你的心的对应物嘛。 那既然是对应物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说，那我如果说我以我的本然之存在来出发的话，那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对应物或是观察物，对不对？就是我的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换言之，那如果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你现在出生为基督徒的家庭，那你从小都觉得祷告对你很有用，那你干嘛要学的东西？然后这个就不要祷告了，
就是不要玩两块钱的游戏了。
对，就不要
二元对立，
不要再去玩那两块钱。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是学了赛事，可不可以信基督教？可以啊。你今天玩了赛事，可不可以信佛教？可以啊。可不可以吃素念斋念佛？可以啊。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你的现象，
那就是你嘛。
你怎么样让自己安心，然后怎么样回到一个我刚提到的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嘛？那你现在有个目的的热情，就是我必须要是学赛事，所以其他东西我都不应该学。坦白说，那你的意思是连起初的自由都没有啊？我知道很多学台湾在教赛事的老师哦，都会这样讲哦。他说哈、哦，你就学赛事就好了，你什么都不要再学了。好啊，你先就是以赛事说的才是对的，其他的坦白说，你去看一下哈、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赛事都没有这样说，
没有赛事没有这样说。好、哦，赛事没有，赛事的说法是说，以你的心，尊重你的想法。好、哦，你最少要有起初的自由嘛，你最少要有那个没有目的的冲动，因为那个冲动哪里来？那是内在动力嘛。那如果以这个角度的话，坦白说。哎，各位，你们千万不要说我说的对，好不好？你就不要相信我说的话了。用你的感觉来看，那如果你听到我的话，那你也觉得蛮好的，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啦。但是那个跟我要你变成我的信徒没有关啦。那我要你来相信我的话，那个都没有关啦。我要你来崇拜我，没有，我不需要。好，那我要你来见证我，没有，我也没有一定的需要。如果我真的死亡，那就死亡就算了啦。我们不是说生生不息吗？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死死不断，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死死不断，你怎么生生不息？对不对？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下去，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所以生生不息的后面就是死死不断嘛。那你可不可以让自己能够死死不断呢？你任何事情就任何事情发生了，你就针对那个事情。那这个东西可以当作参考，但是不需要影响到你对这件事，在现有发生事情对你眼前的觉知，你是不需要的。我会不会回答太久了？那第二个问题好了，
我觉得好精彩。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个破妄，你就所有进来的东西哈，你要说的说，不要说就让他走了。那为什么要说他？并不是说他怎样，他对你有利或什么，不是，而是说你哪来当做你参考资料而已啊？你只是用它当做是一个工具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佛陀只跟你讲知一止，法一止啊。好啊。赛事只跟你讲跟随内在的冲动啊，啊，金刚经只跟你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好，那个克里斯拉穆提只跟你讲说跟随你最起初的那个没有目的的一个热情啊，啊，那如果是你在你的身上有充满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好像车子我随时都可以开动，你要到哪里都可以。那只是说你心所想的，你就按照那个去做。那如果你碰到问题，你只是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吗？你干嘛得功名呢？但是不得功名，可不可以努力的去拿第一名？可以啊。我不是要掌声，我不是要赞美，可是如果我做了以后，人家赞美我，我会爽一下也不行吗？可以啊，对不对？我可以爽一下嘛。但是那不是我的目的嘛。我只是把内里的那个行动的力量，那个能量把它表达出来。那如果说我那里的能量不断地表达出来，我哪有积压？没有嘛。有没有忧郁？没有嘛。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嘛。
有没有积压？有没有鱼肉？我发现我学了这个茶老师的这个独门功夫，学了一点点了。
okay, 好好，谢谢。好，那我们就来回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啊，老师上次说梦与进化有关，梦与价值完成有关呢、啊。那我就在想，嗯，进化跟价值完成都需要创造力。那梦呢，因为它是各次元之间的走廊，所以梦能够为我们带来创造力，能够为我们促成进化，促成价值完成。那么创造力 老师常常说学赛思其实最重要的是创造力，到底这个创造力在这里怎么解释？老师您可以解释详细一点吗？
在根据赛思的说法，所有的创造力都来自内在，没有外在的创造力。这我们先把这个第一点弄清楚。可是我们所教出的点呢、啊，都是在外在，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没有目的的热情，或者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法则。那为什么？因为你的行动是从来自内在，而所有的知识经验都在内在，对不对？那所以很多的宗教的教导叫你断知识，
因为免得有知识障。
那为什么叫知识障？因为你拿它来限制你，我有这个知识，所以我
而且拿它来批判别人，
对，拿它来当作是你，就是这个地方你 不可以做了，哦，你不因为有以前的知识跟经验，那这个知识是干嘛？哦，这个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你就不敢嘛，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台湾来的，你们都知道，生完孩子的话一定要坐月子，不能洗冷水澡，对不对？那这是知识嘛？这是千年累积下来的智慧，对吗？你去看美国有哪一个家庭，他是生完了以后冰牛奶就来，冰淇淋也来了，叫你去洗个澡，对不对？那美国人都得到夜里风吗？没有吧，对不对？未来风了，我那个
观念不一样。
对啊，都观念不一样，对不对？好，那你去看台湾的寿命有比美国的寿命长吗？也没有嘛，对不对？
都差不多，
差不多嘛。所以总言之，就是你用这一套信念，
你喜欢什么都对啦，都好。
那这个知识跟经验可能会限制你，而且如果你是台湾人，而你有这个观念，你起早了，你这真的会得到一些问题。为什么？
主要是有多少母女啊？因为那个在美国生了这个女儿，然后女儿在生孩子的时候逼她坐月子，然后她不肯，然后母女吵得一塌糊涂的，妈妈哭啊，说为你好啊。女儿就是说，我简直受不了啊！
是啊，所以
造成很多家庭问题。
对我来讲的话，比如说，哎，孩子住家里是不是可以省很多钱，对不对？那孩子那么大，房子那么大，哎，可是孩子的想法是说，我到外面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果窝。他再小，他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对吗？那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你再讲什么都没用嘛，对不对？所以。观念不一样，那如果说我用这个知识跟这个经验来限制他，那等于我就没有办法让他走他自己的路嘛，对不对？耶稣的妈妈如果讲说，哎，你这样到那边去啊，那很危险，哎，对啊，你讲那些话都好很可怕，万一被抓到怎么办啊？
孙中山的妈妈，佛陀的妈妈都是很需要很有智慧。
啊是啊，金恩的妈妈可能也跟他讲说，哎，金恩，你这样很危险的，你现在已经很有名了，这样对啊，你不要去得罪那些政府官员。
他果然就被
对啊，对啊。那总而言之，这些事情是说他有他的生命的由来，他就花了他的初衷。而既然没有人可以真正得到安全，没有人能够真正得到安全的。你这一回安全，下一回不安全，这样这样安全，再下一回还是不安全。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变轮的状态，所以安全是不可能的。那既然安全不可能，而且实相按照。我们一直在谈到的，在上个实相，他因为没有感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真的如你说的那样，就是说我一定要维持我现状，一定要长命百岁，富贵到老，是这样吗？我昨天看到一个Facebook， 他提到一个印尼的一个老人，146岁
啊，146岁，
那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死掉。因为他提很多孤寂啦，什么什么什么，总而言之就是，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死啊？我为什么不能死？
那是金氏纪录的那个？
有可能是金氏纪录的一个。
对啊，因为以前我们以为最多活到116岁
啊。对啊，有人跟你讲说，哎，住在冷一点的地方可能比较长寿，对不对？是这样子吗？这知识或经验都会限制你本然存在的发展。
我如果住在北极、南极，我要活那么久干嘛呢？那
如果说我们这样讲啊，如果说。你把实相用一个多次元观在看的时候，那个安全与火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倒是表达与火变成重要了。那表达与火是重要的话，那个创造力才会出来嘛。那创造力出得来的话，你的内外之间的那个联系好像箭在弓上，
箭在弦上，
正在弦上，对。然后呢，子弹在枪膛里，你可以把子弹射得最准最远，对吗？ 你可以让 内在的想要表达那个想法能够彻底表达，因为一个实相它真的是从内在就上一个实相所要表达部分来表达在这个实相上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正创造力在哪里？是在上面，在上一层。现在问题是说，那我们因为从来就不跟我们内在联系，所以我们的创造力出不来啊。那你说当我们在做 创造力练习，想象练习，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做放松，对不对？我们在做，我们在讲说你要在林间散步，要去听音乐，都在做放松的事情。还要做什么事情？脑力激荡，对不对？那在做什么事情？要放下一些成见，不能批判，对不对？那讲这些是不是都是起初的自由？所以你在教的那些创造力的法则，我大概有四十几种吧，哦，不管哪一种，它都跟放松有关，都跟内在接触有关，哦，跟你的信息场的接触是有关，换言之就是灵感有关。
那比方说组合就是创造，
组合也是创造，
组合跟放松有什么关系？
组合跟自由有关，
这几样东西重新排列就是组合
了啊。那你要组合的，你组合可以组合一千万个东西，可是你会不会从一千万东西选一个你要的？那个，因为数量多的时候，你既然是自由，自然是不被限制的时候，你在不被限制当中，你才能选到你要的东西，这样对吗？是不是？如果你只有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啊，我老公不爱了，他有了小三走了，那我没有老公，我就生命就完了，就自杀去了，就是一个想法，因为你只认为他就是你的生命。能够可以
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对方的观点上。
那因此呢，当你的想法不是这样，你的想法是说，哦，其实还很多，世上很多人呢，啊，那我有很多机会，或者是他其实在提供我一些更大的一个自由感。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就 OK 了。
包括很多从那里走过来的人都说啊，哦，
没走过来也没死啊，
幸亏那个时候那样，
没走过来也没死啊，对不对？还没结婚之前也不会死啊，怎么结了婚就会他不可？所以那个我们。在克氏的思想里面他提到，如果你有依赖，任何依赖的话，你就看不到爱。
依赖跟爱也是互相抵触的，
因为他就没有自由啊。那没有自由的话，你我们这样讲，我们内在是不是他的一份，他所爱的，他爱一个想法，所以他表达这个想法，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当你来的时候，你想依赖任何人，当你想依赖任何人的话，你就失去自由，对不对？但是自由就不能转动，怎么会有爱呢？你无法去爱你所爱的。
到底什么是爱呢？爱其实是不是分很多的层次，还是分很多的程度，还是分很多的
我刚提到哈，这是克氏的想法，克里斯塔穆提的想法。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他的想法，因为当你有依赖的时候，那你有依赖的时候，你就无法真的表达你自己。当你没有办法表达你自己的话，你会就会失去我们说的起初的自由，或者是失去的那个所谓没有目的的快乐。
爱有分高层次的爱跟低层次的爱吗？
没有了，爱就是爱啊。
那比方说一个人他依赖对方，
那
么
我们
以他高层次是说
我们不要高低了，先随便这样讲哈，别这样讲好了，你要赖你的孩子，依赖你的孩子。那为了依赖他的话，那你是不是要随时看他是怎么想，要不要讨他欢心，
看他的脸色做人，
对，是不是？或者你说哎，爱上一个所谓的真命天子，你觉得他跟你非常的搭配，非常的好，那你怕不怕失掉他？怕，对不对？那你怕不怕他不爱你？怕。你要不要讨好他？要。那你敢做你自己吗？好，再来就是，那他如果有一天离开你，因为他你是无法控制他的，对不对？那你的感觉是什么？你那个时候是爱还是不爱？所以爱跟依赖，它会有一个很，因为有依赖就一定有恐惧，因为你怕失掉。好，那有恐惧一定有很多，因为恐惧，因为会所谓的生理识别这个部分来产生的忧伤。所以当你有爱的话，那他一个如果纯然的爱的话，他应该不会有任何的不自由。
阿老师真对不起，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说人有的时候可不可以依赖？可以呀，
啊，可以依赖啊，但是不是在永远依赖啊。我们刚刚提到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嘛，这一个
现象依止，
对，我是现象依止，我现在依止啊。可是假如说你觉得哦，爱就是要永意爱和，要永远不变，那这样的话，那你一定会产生一个，那如果变了怎么办？
变了就受不了啊，
对啊，那是不是产生痛苦？ 那有痛苦还有爱吗？你只想紧抓着对方不要变，可问题是你要紧抓对方不要变，那对方又想变怎么办？
三个两难之举。
所以爱其实永远牵涉到自由，如果你没有自由，就不要说你是爱对方或者是对方爱你。
我觉得是这样啊、哦。对， 我同意恐惧跟依赖和爱是相排斥的，可是你说那些恐惧失去他们丈夫的女人都是不爱他们的丈夫，这句话是说不出口的、欸、
我刚刚讲说爱跟你把爱把它就是没有爱就是表示不爱，没有，我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体的两面，
也不是两块钱，
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不是两块钱啦。我只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谈到爱，爱跟自由是有关的，因为当没有自由的时候，你一定会恐惧。
所以我说，爱是不是有层次嘛？因为你说那个妈妈，她依赖她的孩子，她就没有办法爱她，可她明明是爱她的啊，她为什么不去依赖别人？就是因为她爱她的孩子，她才要依赖这个孩子啊。
她爱她可以不要依赖她啊。
可
这样讲哦，
他软弱的时候可不可以依赖？他可以啊、
没有说他不能依赖他，但是我说的那个依赖是说你不可以变，你不可以怎样。那假如说你需要帮忙，任何人帮你都可以，为什么你儿子帮你不行？
就是嘛。
对，我们可以依赖任何人啊，但是我们说他不等于爱啦。你可以依赖任何人，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孩子需不需要依赖？要啊。可是当孩子依赖的时候，孩子不会说哦，我很爱你，不会这样说吗？爱不是从依赖来的啦，好，但是你可以依赖任何人，但爱不是跟依赖是不一样的东西。你爱的话，你好这样讲好了，那孩子要出去，你要不要让他出去？因为他很想出去，对不对？孩子想要读书，想要干嘛或怎么样，那要不要让他去？可以。那孩子看到一个他喜欢的男人或女人，他要跟他结婚，可不可以？不行啊，你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可以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总而言之，那他结婚了，他就跟别人走了呀。那你还爱不爱他？你爱他嘛？所以你爱他的话，你就不会想去让他没有自由嘛，对不对？
你大不中流，流来流去流成愁。
所以创造力哈，它跟不自由跟爱是有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所谓的创新或创造的意思是跟以前不一样，对吗？那跟以前不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断在变，不断在流动。那如果不断在流动的话，怎么有依赖的东西黏住不变呢？那你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帮忙，可不可以？可以啦，你要依赖他一下 OK， 但是不是我说的那个依赖是说紧黏着不住永远不放，是不是？
就是说有弹性啦，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弹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简单的讲就是所有的事情它其实来自于对本然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嘛。当你要创造的话，那创造就是要离开，创造就是要变心，创造就是要变为
改变才是，
那就没有所谓的安全。那没有安全，爱好像跟安全又很有关系。你爱一个人，比如说一个男人找一个女人，找到一个男人，可能以前的说法是要找一张长期换票，对不对？那你在找长期换票的时候，你会看什么？欸，他有没有钱啊，是不是？啊，他人品长得怎么样啊？啊，他有没有学问啊？他怎么样？他会不会爱我啊？大概就是这些因素。所以你把这些找安全的部分当作是爱，那所以他是依赖，不是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
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呢？他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或者说，同时有三个很有钱的人来追他，那为什么会选其中的一个？那还是爱啊，
存在的安全。
可是有三个都是条件非常好，都是非常有钱的男人来追同一个女人，这很常见嘛，对不对？那这个女人还是要选一个来嫁、啊、
她可以感觉到跟对方之间的这个交流，这个沟通
还是爱啊，
因为这是互动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的想法是说我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让我安全，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找安全，不应该说你是在找爱。你可以找安全啊。
老师，你是有选择性的中听吗？因为我就说同时有三个啊，
啊，不能有十个吗？不能二十个吗？
二十个他选了其中的一个啊，那他选的因素是什么？每一个都能给他安全呢、啊、可是他还是要他自己爱的那个他才选呢、啊、
对，那他这就跟我们说的有没有起初的自由，如果他是根据他内在的冲动的话，鲁伯跟耶稣碰在一起的时候说，哎，跟我走，他来管你什么，对不对？ 他不是为了安全吗？
他不是为了安全。
对啊，那 我意思是，当我们在说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安全感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跟安全感有很大的关系，安全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动，对吗？那不要动是不是创新？不是嘛？不要动是创新吗？是，不要动就是忧郁症最不要动嘛，对不对？我忧郁，我不想动，我不敢动，这是不要动，是不是安全？是吧？因为这样比较安全，所以他才忧郁症嘛。那不要动的意思是不是能量打转？是吧？那打能量打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被卡住了嘛，那就是不能因无卡住而生其心嘛。你卡住了，哪有创造力？那什么东西卡你？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信念嘛。但是其实必须要回到本然的自由嘛，本然存在的自由。你到底喜欢什么？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如果说，哎，你不是为了安全，你跟他，你觉得我跟他很有感觉，那你就可能会显得那个部分让人家跌破眼镜嘛，对不对？它不是来自于安全感，它是来自于一种，我们说的互相的配合。其实我们今天这一章也在谈这个部分。好，那这样是不是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提到创造，对不对？创造是来自内在，那创造来自什么？来自一个本然存在的一个动力。然后呢，它其实来自于所谓的天命。那这个部分呢，跟安全感不能产生关系，因为一产生关系的话，哈，就跟创造力没有关系了，因为创造就是要欢心。那欢心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先把那些不安全的部分先放掉。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一件事，你说啊，跟随内在的冲动，那这样安全吗？你马上的是用安全的部分来衡量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因为本来就一个内在吃戏啊，所以如果你是在一种跟随内在冲动的这个范围的话，你不但会很安全，而且跟所有人的配合都会最好的，因为那是内在动力。所以创造力跟灵感有关嘛，对不对？那灵感根本不属于你啊，那如果属于你就不叫创造嘛。
创造一定是新的东西。
对，一定是新的东西嘛。你说啊，我以后会变成怎样？如果你知道你以后变成怎么样，那就不是创新了，那甚至不是改变了。哎，你本来就知道你会变成什么了。
我忽然有一个很捉瞎的想法，
你说吧。
就是有小三的男生，他可以说我是发挥我的创造力啊，所以我要把旧的丢掉，把新的找来啊。
如果他是跟随内在的冲动，那是 OK，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规定是说不能，但如果是回到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话，这恐怕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你看《红楼梦》，哪个不是说，哎，你这个可以纳妾，可以纳很多，还不能讲话的，对不对？那才是清代而已啊。但问题是说，你干嘛要有这样？那个东西就必须要回到那个是你本能的冲动，还是你纯粹就是只是一些信念？很多的男人他想要去找怪异或什么哈，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处理他眼前的问题的，他没有办法在他的太太身上得到那一份爱，然后呢，他到外面去找。所以之前我们不是在提到那个小泽真儿吗？他在演那一剧叫做《蓝胡子》，对不对？那是城堡有钱人公爵，然后他一个一个去找，找回来就发现，哎。刚开始都觉得有爱，可是一阵就没有了，对不对？那他的最后，他用一个非常非常低沉的，就是我满地都是眼泪，我满地都是眼泪，然后我的心是黑暗的，所以那真的可以让你得到所谓的快感吗？你很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
其实我觉得我越想越糊涂啊，比方说那蓝胡子公爵啊，那因为这些女人啊，所谓的。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就抱怨啊或者干嘛，然后他不喜欢的把人家不是锁起来就是杀掉哈。那么这是非常个人本位主义的，就是说我不合我意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我们又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坦白说，那等一下哈。
所以赛斯就说不要伤害别人。
不是不是，那跟那没有关系。如果你是宇宙的中心的话，你自己先满足了，对不对？你干嘛要去找一个人来给你爱？
就是嘛，你已经爱自己，每个人都爱自己，这世界已经没问题了。每个人都有人爱，
不是你不需要去找一个人来给你爱，但是你的身边跟进来的人，他会跟你是最 match 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外境嘛，是心境嘛。你回到对对起初的那个爱，对一个起初，
你先要照顾好自己的感觉。
对，如果说你今天不是把责任，把你要幸福快乐的责任往外丢，你是不是找一个安全感？是不是找一个爱？你到外面去找爱，你找不到的嘛。如果蓝胡子公爵，如果蓝胡子公爵他有爱，他根本不需要去找外面的爱。那任何人在
没错，他的问题在于他自己心里没有。
啊、所以我跟你讲，就算任何人啦、啊，就算再差的人在他身边哈、哦，他都能爱他，而且两个人的这个能量都会导正。为什么？因为没有观察物啦。
可有些人他不爱人，他爱音乐，他爱美术，他爱创造，可以吗？
很多人可以，当然可以。你其实就是回到，因为我们要用很多外境的世界来看的话，那个我说的那个破妄的那个想法就没有了，因为你会用很多的知识跟经验又来卡你自己了嘛。看别人怎样啊，所以怎样？哎，对，别人怎样跟你何关呢、啊？
没错，有道理。
对不对？你又用那个知识跟经验来卡你自己嘛？你又没有失去的自由了嘛？那你没有自由，哪有爱？你还是怕嘛？那如果有怕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会把你本能的爱出来？如果你本能的爱真的出来，你的环境对应你的，当然就是爱啊！因为智一直、华一直、莫一一直啊！也奇怪，我怎么好像把每一家邪说都把它串起来的？
好棒啊，厉害！
你不管讲什么，我都用这种方式回答你。不过有道理嘛，对不对？好，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那个在《梦境化与价值完成》里面哦，赛斯讲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都来找我，想要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生活合理化，用合理化的方式来解释。他说其实他们并不需要来找我，啊、哦，那就说意思是言下之意是说每个人的生活对每个人而言就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法创造我们的实相，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是自己要的，对，是这样解释嘛？哈，那么像比方说现在在美国的政治啊，很多人今天川普上任了嘛，那我早上看了那个川普上任就职典礼，就很感慨，就是说华府下雨，然后零下40度，很冷的，可是还是整个广场满满的都是人，那不是有很多人在前几个礼拜就开始。宣称我不要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因为我反对他。那什么是民主呢？民主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吗？就是说我们尊重选出来的总统，因为他是多数人同意的吗？可是不论两边哪一边，都有许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帜，可是他们根本忘记了什么是民主，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那么像川普这种情况，当初不论是川普当选或者是希拉蕊当选，都不需要合理化这个东西。我就
你的问题是什么
看不懂了。我的问题就是说，那像中南部的台湾南部的人要选蔡英文，那也不需要合理化，那就很自然，那就选了蔡英文了。
我们刚提到就是所谓的没有目的的冲动，好，没有目的的这个热情，对不对？然后这样才会有起初的自由，对不对？那坦白说了，如果有人要去问赛斯，那他如果去想问赛斯的这意思是什么，他其实是先兼具了自己该怎么做的这个这个能力嘛，或者是他一定有他的想法嘛，但他现在要去找知识嘛，那找知识的意思是用赛斯的方式来限制他的做法，那是不是知识障？他是不是一种用信念在限制他自己，对不对？那假如你去问任何一个人你该怎么做，坦白说他教你的方法会不会让你原来你要做的那个方式变成不能做了？
是，没错。
那你是不是还是我们回到那个部分，就是是不是在这种状况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了嘛？所以当赛斯提到说你来问我的时候，其实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告诉你的是我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嘛？那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在提到说，谈到諮商的话，你不能给人家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想法，而且他有他的本人，对吧？那你给他意见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但是可以参考，好、哦，因为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从这个现象当中找到所有我们要的这个知识，这是没有错。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只是当做参考而已，所以没有一个就是可以，我还是一样那句话，从第一句话开始哈、哦，没有一个可以普世皆通的一个。大道理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放诸四海
没有
皆准的。
像我们现在最近在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贵人思想本质》第22章啊，他一开始就提到说，把你的想法放在最上面，不要去管那些什么牧师、心理学家，甚至我的话哈、哦，他是说赛斯了哈、哦，你必须要先把你的话放最重要的位置。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请教这件事情，那只不过是一种参考而已啊。那所以当然就是会回到一个情况，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不合理的东西、啊。
其实最好笑的就是说，我们请教一个人，是因为我们尊重那个人。可是当我们不按照那个人说的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所谓的那个人的自我都会被挑起来，他就会觉得说，
对，
你怎么又不听我讲？那所以到底谁悟到了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佛陀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不在了，所以不
知道。那当我这样讲，叫做
特里希纳穆提也已经不在了，不过他当初就是人家不听他的没关系哦。
我跟你讲，特里希纳穆提他从以前到
他就叫人家不要听他的，
到死他都讲一句话，人家叫他老师，他说不要叫我老师，我们是朋友。他是真正做到众生平等，他把每个人都跟他是放在同等地位。那所以放在同等地位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你的心跟对应的外面的世界嘛，外面任何人回到你的生命中出现的话，他就是重要的。因为他说
我们要叫查朋友，不要叫查老师。查朋友好，
我对，你可以不要把老师当做什么，其实我也把你当老师啊，我也叫你丁山老师啊。我们最近台湾有一个朋友嘛齁，他说叫我拜他为师，我说好，但是他其实是拜我为师为先的哈。我说好，那我就拜你为师。那以后他在讲什么，就是说，哎，反正你是我的老师，啊，是开玩笑的了哈。我的意思只是说，老师是一个称号，但是在你心中，如果你真的没有觉得，
是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老师，
对，每个人都是每一个人
的
老师，
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会觉得说，你今天比人家学的多，知道的多哈，坦白说，你还真的知道的蛮少的。
苏格拉底说他唯一知道的事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
顺便讲一个马路消息，听说查老师有一个外号叫做苏格拉底，叫做莎士比亚的。
对，最早是叫莎士比亚。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乡下地方的书店老板嘛，那个陈先生，他看到我就叫我莎士比亚的。我是觉得说，哎，你叫我苏格拉底比较好，因为苏格拉底比较像个哲学家，
很有趣。查朋友，您说的很对。
对，那其实叫什么都没有关系，最主要是你有没有心态。好，你今天说人家叫你老师，可是你没有老师的心态 ，OK 啊？你没有老师的心态啊？你觉得我有老师的心态？我应该没有老师的心态，对不对？
查老师，
对啊。任何一个人说，哎，你需要什么？我刚才一个朋友说要谈，我到车上去找，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个老师嘛，对不对？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来讲。那从头到尾，克里斯纳穆提他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老师，他尊重所有每个人。那现在就是说，刚你提到，
克里斯纳穆提从来没有骂过人吗？就像爱因斯坦骂的说，有两件事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一件事是万事万物永远都在变，第二件事就是人类的愚蠢。
对，
那克里斯纳穆提没有骂过人吗？
好像没有看到他骂什么人。
奥修也骂很多人嘛，对不对？
不晓得，因为奥修我买很他的书，我看了几本，但是我没有真正下去研究啊。但是我在台湾有朋友，他念很多奥修的书嘛哈，可是他也蛮喜欢赛斯的，所以我想应该也差不多了。我大概在奥修的每一本书我都有，我也看了蛮多本。我是
想现实的查朋友，赛斯有排名。你说赛斯还是说奥修？
奥修，
奥修有600多本书哎。
我知道，我是很多，我家里很多的书。
奥修的书，
对对对，满仓满库的，对，买得到我就买了。对，不，我们回归正传了。那你刚刚第二个问题提到说，民主啊，自由啊，哈，你自己住在美国，你应该很清楚了。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是啊，是个自由的国家，但是是某一方面有限度的自由嘛？
没错，就是说你入境的时候，如果你填你是共产党，你看你进不进得来？
对，没有自由嘛，哈，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你住在哪里的话，你像我们家好了，前面如果洒水的管子说好了，就放在那边，没有拿到门里面去就不行了，就被开罚单。好，那我今天要做什么任何的言语的改变，我一定要前后左右的邻居都签名。那我一个朋友在一个新买了一个社区。哎，他去把那个铝门窗换掉了也不行，人家要将它拆掉，因为那个颜色跟大家不一样，对吧？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那个 association 应该要开会把这种无厘头的规则去掉
啊。不会
啊，
association 的话，
到底是规则在管人还是人在管规？人在创造规则。
事实上 ，association 的规则现在 association 的规则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像 the country 的 association， 你如果说要做一个就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就要画让你。好几万块去画图，然后要所有的邻居要同意，然后他们要审图，然后又要市政厅同意。
我画出来是都愿意接受这些规则的人才去住在那个社区嘛？你要是不愿意，那你就离开嘛。
所以这样叫做自由嘛？对啊，那房子是你的，可是你的生活就是
都是有限度的，
对，你是要有限度的嘛？所以这叫配合嘛？所以自由的意思是我能够跟所有的人配合。好，那我在这个配合当中，我是选择，就像你说，我选择我要配合。所以你说，那在这个国家当中，你越主张什么，其实你越没有那个东西了，不是这样子吗？
对，民主只是一群会投票的驴，这是神之凡骂的，我只是用
他
的话来告诉大家，
他个人可以有
再讲一遍
意见的啊 ，OK 啦。那你说我们小时候，哦，那自由的不得了，对不对？像以前我小时候在台湾的乡下，对不对？谁管你啊？对啊，根本没有人管你，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啊。你要种菜，要养鸭，要养鸡，随便你。对啊，你在这边你养个鸡看看，你养个鸭看看。对啊，
特定的区域可以，大部分区域是不行
的。不行的，对啊，对啊，是不是？所以真的有自由吗？那就是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也看从哪个角度去看它了。
对，那所以，当我们主张一件事情，主张出来之后，哈，一个观察者等于他的观察物，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嘛，没有观察物啊，只有观察者。当我觉得我需要自由的时候，其实你本来讲这句话就没有自由了嘛，你怎么样都不会有自由。
我现在才发，我最近才充分理解，我不知道它对还是对我自己来说应该是对，就是说。自由不是任何人给我的，自由是我与生俱来就有的，只是我自己忘记了，我才以为我没有自由。
所以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起初的自由，就是那个
每一个人
都有的，每一个人天生天命的那原来的力道，那个自由。这个社会我相信他走到后来，他慢慢还是会领悟到这个道理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种因为当你没有那不安全感，你就不会想去累积吗？去储存去累积吗？我今天早上讲个比较不好意思的事情，有人要来打扫我们的房间吗？就花了一两个小时去清我自己的房间，清完了再请他来打扫。你觉得这样的地方，因为很多书很多的东西要重新把它，你给一个慢慢定位。
他是来清洁嘛？你是整理嘛？是两件事。
是啊，可是问题是他来清洁，我必须要整理，不然的话，他会我的东西可能到时候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哈，坦白说，我刚刚提到说，当你主张一件事情什么的时候，哈，那件事情本身它就会是你的 issue， 你的主题之一啦。啊，我要有爱，你本来就有啊；我要有自由，你本来就有啊。
本来就有，真的
是。对啊，你本来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啊。我要怎么样？但是当你要储存的时候，哈，你就发现，哎，真的就有问题。我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我想我今年应该要改变一下。我不是说我应该了，是我想改变。
New Year's resolution，
要尽量不要买。
每一年都。
我今年不太想买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储存东西。
我们大家都听见了，查老师说他不要买东西了，他刚刚才说他买了一个泡沫机，玩得很高兴。
对，现在那个
泡泡机。
对，那因为我也很好玩嘛，你看，哎，下次我带来这边让大家能够喝气泡水，
让大家一起玩噻。
对啊。然后再来那些喝不完的汽水都可以变成重新再生， 我觉得我的这个天性当中有一个东西哈，是很奇怪的东西哈，就是我其实是很节俭，非常节俭。好，那但是节俭里面呢，又有一份很大的慷慨，我就不晓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如果有人用了，我都很高兴了，那你用多少都没关系。可是你们用我那个剩下来的，我就想尽办法把它不要浪费掉，这样子。我说这是莫名其妙的一个个性，我也自己觉得是啊。但是这就是我的存在本然，不然要怎么办？那我小时候就是一种那个概念，但慢慢我看到了以后，我觉得我就放松很多了。我不是说好或不好的问题，我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啊，那这个信念我自己也看得很清楚。那问题是说哦，看清楚没有用，我是想说，那我来试另外一个新的方法看看这样子。所以恐怕我今年我在想，我自己内心里面暗暗的下了一个决定哈，我不买东西了，除非真
的
有需要，除非真的有需要。我的意思是我今天要吃什么就买什么。
你的意思说不乱买东西了，
好
啊，就是说不买东西了。
除非我刚讲过吧，除非有一定非买不可的需要，就是我尽量不储存了，尽量不储存。如果大家都不储存，因为你如果真的有安全感，你就不会储存。不储存的时候，就大家都有东西用，大家都有东西可以享受。
不像那个非典的时候，大家把盐都买光了，真的需要的。
对啊，你说一个
人没有了，
一个人总统上任需要花几十亿吗？对啊，如果是那个……
可是话说回了，这个挪东墙补西墙，或者是说庄子说的，你为什么要把给土里的虫吃的东西？
就是上次我在跟你讲的那个部分嘛，就是你要说陈希礼哦，他的那个什么这个婴儿的尿布都报公账，他如果报公账又怎样？对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可能你去做那个所谓的外交，对不对？去兼那些小国，一兼不是几十亿吗？重点是在于他有没有真的替国家做什么事。如果你紧咬着他的某些缺陷，他是不应该啦，我也不认为应该这样做。不过坦白说，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嘛，
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对，
是不应该也不要。好，他如果自己，但是呢，他不是重点。
所以你看他现在的快乐，他现在自己开诊所，然后他现在自己用自己的力量，他多么的快乐。
那所以你还是要给对方相对的尊重嘛，他是怎样，他并不是说他做了错了，或者是不小心做错一件事情，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大号讲说他就是这么不好，那就这么好，他还有很多好的地方你要看到啊。我觉得我们就是真实去看一件东西啦，啊，就佛教一直讲的那个中观的概念。好，那
这是一种公正吗？
我跟你讲，如果是你是那个这个德瑞莎修女的话，人家给她钱是不是？那讲说要请她吃饭，她说不要不要给我，可不可以那些钱拿来救济这些人就好了？我干嘛要吃啊？我更不需要，真不需要这个东西啊。好，那这个是德瑞莎修女她的观念嘛？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她可不可以有的时候也稍微一样稍微放松自己一下也可以啦。但是我们刚提到的观念就是说，如果这个储存的概念哦，那不安全感的概念不是那么强的话，你就不会一直想去储存。我最近我的表妹走了嘛，然后她留下了八栋房子，好，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些感触。她不过是一个职业，不管是这工作再好，那她这一辈子这样很努力的去争八栋的房子，那有一些已经配偶，有一些还比较缴款，那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用到，他捐的捐，给的给，或者是甚至给他朋友给，或者给这个慈善机构的，但是那个不安全感会不会才是他真正生命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那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是那种太强烈的那个想要不安全想要储存那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你人生可以过得很舒服，你可以很幸福，你可以很快乐，因为你没有一直在为某个力量在吹动。那我现在
中招只恨聚无多，
对，我现在就是在想说，对啊，如果要耳机一户两户就 OK 了啊，对啊，干嘛买个那么多户，对吧？开玩笑的了哈。啊，我看我们今天就不用上课，因为12点多了。
那
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
有，这个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真的是很精彩。 然后我觉得从最开始，因为那个 Debbie 啊，他在他有录这本书嘛，
是。
那他在网上，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听，我觉得真的好精彩、哦。
对，因为他第一章哈817是不是？
811
哈，811写他就提到。它整个概念就是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是一定要互相配合嘛。你们人要出生，那当然要有这些动物来让你们食用嘛。哦，那有某些部分的跟你的搭配，你们喜欢什么，它跟你搭配嘛。哦，那你喜欢吃甜的，那很多水果就长出甜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漂亮的，就很多长出花朵来。它都完全配合跟你的一个某些心态做一个配合。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今天来到这个世间，我表达自己，但是我其实是真正来说，我是跟大家配合的。那也不是说一定要过度的强调你民主应该怎样或非民主应该怎样，它其实是大家互相的配合，然后再表达一个同样的某些概念这样子。那它有一个内在次序，所以回到次元观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今天在解释你的问题，我大概用的都是次元观。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
谢谢茶朋友，谢谢大家。
好。